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来一起来探讨《十住毗婆沙论》七调伏心品。上一品提到发菩提心有七种因缘啊，就是佛的教导啊，让菩萨发菩提心，这是第一种。第二种，不忍圣教衰，希望让正法久住而发菩提心。第三种是不忍众生苦，起慈悲心而发无上菩提心。第四种，有了菩萨的教导，他因而发菩提心。第五种，看到菩萨在修菩萨行，他心生随喜，他也跟着发无上菩提心。第六种，自己布施以后回想，过去诸佛他们在修菩萨行的时候也是行布施啊，因此他修布施以后，他也跟着发无上菩提心。第七种，见佛相好庄严，因此欢喜而发无上菩提心。那么第七品是说啊，因为这种种因缘，虽然发了无上菩提心的，但是这个菩提心不是一发就永远不退，有些情况会有退失的啊。因此这一品来提醒我们，有些会退失菩提心的情况，我们不要去造作。好，这里有列出五组的四法，一共有20法会忘失菩提心的。来讲义145页，先提出第一种。第一组的四法会丧失菩提心的，第一个是不敬重法。如果对法都不敬重，那就不会去亲近善知识啊，听闻佛法。那没有去听闻佛法，自己就不了解正法啊。不了解正法，如何依法而行呢？不能依法而行，如何让正法久住呢？所以很重要的啊，如果不敬重法，就会退失菩提心。第二个有骄慢心啊，第三是打妄语啊，说一些不真实的话。第四是不恭敬善知识。那上一次在提到妄语啊，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它有轻有重，如讲义149页。妄语依五种分别而有轻重啊。什么是妄语啊？如这里答曰所说，知道事情的真相如此，但是说的却与真相事实不合。那这个妄语有五种分别啊，轻重不同。第一个是众生分别，第二是事分别，第三十分别，第四五重罪分别，第五住处分别。那这样的妄语，如果觉得开始很轻就随便打妄语，其实这也不行，因为即使是轻的妄语，久了以后它就会变重啊，这样也会丧失菩提心。那妄语什么情况是众生分别呢？如这里所说的断善根啊，或者起深重的烦恼，这是重的。或者如角注23括弧一，如果对我们有恩的人啊，例如父母或者师长啊，对这些人竟然欺骗他们的罪，妄语的罪就比较重。其实像杀生也是一样啊，如果杀一般的人跟杀父母师长、杀佛、出佛身血这样的众生的对象不同，那当然罪的轻重也有分别啊，这是众生分别。第二种是分别哦，妄语有一个很重要的啊，自戒治得很重，就是说过人法。过人法例如得禅定，自己没有得禅定却 打妄说我已经得禅定，没有证得圣果，却说他证得圣果。啊，这些佛制的戒非常重，比起骗人家几个钱都还重。为什么？因为这样会扰乱正法，所以戒持得很重。或者破和而生，这是因为造的这样的事，所以就很重。十分别，出家人受戒之后，或者在家有的受戒，有的没有受戒，没有受戒的相对来说罪就比较轻。第四，五重罪分别，如果依出家人来说，罪的轻重最重的是波罗夷，就像断头罪一样。其次是生产，生产就是毁谤人家犯了波罗夷，他就得到生产罪。那其他的如脚注十八，最重是波罗夷，其次是生产。第三波夷提，这是堕。第四波罗提提舍尼。第五月比尼罪，月比尼罪就是恶作或者是图吉罗。第五住处分别，就是他所在的地方，例如在僧中的房舍，在僧中对多人多数人或众人说妄语，就僧团的住处，这个罪就比较重。如果在白衣舍少数人，那罪相对的比较轻。那证有时候他说他证果，有的是做未证，没有看见说他看见。那这个妄语的轻重如此，其他的杀道等等也可以以此类推。这是第一组会令我们退失菩提心的四法。接着我们看讲义150页。第二组四种失菩提心法。原问：只有这四法会退失菩提心吗？有没有其他法我们也要警惕会退菩提心的还有哪些呢？好，答曰：令习罪要法。罪要法就是佛法甚深法。再来，贪乐于小圣。你好要小圣，对大圣没有好要，就容易退失大圣的菩提心。第三，毁谤其他的菩萨。第四，轻贱作禅者。好，底下别是令习要法者，说法师他了解甚深难得的佛法要义，而有人他贪着利养，恐怕如果这个法让其他人知道的话，这些名闻利养会被别人抢走，因此他自己令习密藏，不愿宣说。那在佛法经常会提到，我们如果的吝财会得贫穷报嘛，那如果吝习佛法不宣说，会得愚痴报。第二是贪乐小圣，因为他对大圣法没有得到法喜，不得大圣的滋味而贪乐而圣。第三，毁谤菩萨，别人本来没有罪却说有罪，这是毁谤菩萨的意思。如脚注28，菩萨的梵文就是菩提萨埵。菩提有三种菩提：声闻菩提、独觉菩提跟无上菩提。菩提萨埵的菩提特别是指无上菩提，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萨埵一般有两种意思，一个是身心或者勇猛心，一种是众生。菩提萨埵合起来意思就是上发勇猛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样的众生就名为菩提萨埵。而菩萨本来没有过失，但是如果却任意强加罪名，那罪就很重啊，这毁谤菩萨。那即使其他人真实有罪而论说者，就是又说人家的过失，特别是别人有罪是没有错，但是他以恶心希望人家恶名昭彰，而不是好言劝化，希望人家改正。那若以这样不正的心态散播人家的罪恶，虽然是有罪，不过比前面无中生有的毁谤罪稍微轻一点。何以故？经说诸菩萨，即使他实际上有罪，也不应说，何况他没有罪，那更不应该毁谤。这如脚注29，有些大圣经那是有提到即使菩萨真的有罪也不要举落，如脚注29刮胡一大宝积经有提到，于诸众生不求其过，见诸菩萨有所违犯，终不举入，就不举罪。脚注29刮胡3菩提资粮论也有说，菩萨虽有过，由上不应说，何况无实事，没有这回事却恶意毁谤，那更不行。那能说的是什么？要如实的赞叹他的功德。那么在早期的戒律是应当互相劝谏，互相举罪让他改过迁善。不过后来可能有的人向他举发以后，他到处散播啦，反而增加修行者的忧悔。因此有些经就提到，即使有罪也不举落不举罪。那么在杂阿含经497经还有大智度论四分律等都有提到，举罪不是说看到别人有过失就可以任意举罪。要说别人的过失要具备五德五种条件。第一个就是你所举发的是真实他确实有错，而不是打妄语，就真实如此，他确实有错。一个是真实不是妄语。第二个，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对他有利益，这点很重要。有的人举罪是希望人家的恶名远播不是真的对他有利。我们应该发的心是对他有利益，这是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我们的心要起慈悲心而不是起嗔恨心。我们在劝告别人不是在情绪的发泄，我们是以慈悲心不是以嗔恨心。第四个，在态度方面要调柔柔软，不粗暴有人得理不饶人一样就是用粗暴的言语来指责别人。第五个，要应时，有时机要恰当有的时机不恰当劝告别人的效果不好所以在杂含497经大智度论还有律典都提到，我们要劝告别人 需要具备这五德，第一个是要真实回望语，第二个对他有利益非无益，第三发心要慈悲不嗔恚，第四态度要柔软不粗暴，第五要合乎时机，恰当的时机，不以非时。好，再来第四种会退失菩提心的是轻贱坐禅者。若出家在家为了断烦恼故勤行精进，为了断恶修善，断恶是遮止一切烦恼，修善是修集一切诸道法，成佛的菩提分法。而修禅定的人，或许他不善议论，他口才不一定像法师论师那样子口才那么好，或无辩才，或者没有庄重的威德，不拘小节。那么如果我们对这样的坐禅人来轻贱他、轻视他，那自己就是无智之人。这样的话，轻贱坐禅者则得重罪，这个也会退失菩提心。所以第二组四法就是你自己有法不好好宣说，吝惜法要；第二，贪乐小圣；第三，毁谤菩萨；第四，轻贱坐禅者。这四法都会退失菩提心。在第三组的四种失菩提心法，哪四种呢？若于善知识，这里的善知识是指说法者。如果对于说法者起嫌恨心这个会退失菩提心。第二个，对善知识有谄媚的心。第三，对于善知识取意迎逢，逢迎讨好，就是取心。第四，贪诸利养。善知识意先以说，知识在中文的意思还有多义一个就是知识啊、学问啊那另外一个知识就是认识的人。那么我们佛法里面说的善知识，就是好友或者是指能够为我们说法教导的这些善人，它是称为善知识。那如角注33，他说先以说，就是在第二品入出地品有提到有四种善知识。第一个，能够教导我们入大圣的人是善知识，他具有种种波罗蜜。再来，也能够令我们住实地，所谓诸佛菩萨及声闻能示教利喜大圣之法，让我们不退转的，这些是善知识。那瓜胡一只提到四种善知识的一种，就是诸佛菩萨，还有能够教导大圣的声闻人。瓜胡二在四法品就把四种善知识全部列出来的。第一个，来求者生贤有想，不论来求财，那来求财的人为什么我们把它看成是善知识呢？因为它可以铸成我们行财的布施。有人来求法的人可以铸成我们法的布施可以圆满我们的财施法施，所以它是我们的善知识。第二，于说法者生善知识想，对说法者他能够让我们开智慧， 能够得到开悟，那当然是我们的善知识啊。那么这里这个偈颂所说的若于善知识起心怀结恨，主要是指说法者。例如讲义152页的最上面一行啊，括号一，于此教化说法者生嫌恨心，对善知识生嫌恨心，这里的善知识特别是指说法者，就好像嫌弃父母，父母对我们那么有恩，说法者也像是我们的法身父母啊，怎么可以生嫌恨心呢？这样的话就如嫌弃父母会得重罪。角出33的卦无二，四种34的第二种就是说法者，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多闻智慧成就。第三种称赞出家者，有人赞叹出家，这也是我们的善知识，因为它能铸成一切善根故，出家可以专心的增长出世善法。第四，于诸佛世尊，那当然是善知识咯，诸佛世尊他能够铸成一切佛法故，我们依着世尊的正法而行，可以自利利他，可以增长一切诸佛的功德。好，这样的善知识如果我们起嫌恨心啊，那会得重罪，就会退失菩提心。第二个是谄，就是心谄媚奉承讨好。第三取心，就是身口业现有所作。谄是心里谄媚，然后取呢更表现在身口，弯腰屈膝啊，还有说一些迎合讨好他人的话，那就是取心。第四贪利养等，贪着利益安乐好名声，因为这些法会破坏我们朴实正直的心，不能生起善根。例如衣服如果被恶色一染以后，想要再重新染好色，那就不容易了。接着第四组，四种失菩提心法。哪四种呢？第一个，不觉诸魔事。魔在大乘里面有提到四种魔，第一种是五阴魔，五阴就是五蕴啊，五蕴魔。第二种是死魔，第三是烦恼魔，第四是天魔。那什么是魔呢？简单归纳来说，就是会破坏我们的生命的都是魔啊。例如我们人是四大假合嘛，五蕴的聚集啊，五蕴的假合，如果五蕴四大不调，五蕴分散的话，那我们的身体性命是不是就瓦解了啊？所以魔它会破坏我们身的健康啊，命的延续，这是五蕴魔。死魔那当然啦，我们本来想继续做的事都没办法继续做，想要达成的愿望也因此无法达成。所以这样的五蕴魔死魔，它会破坏我们的色身，破坏我们的生命性命，这是魔。另外两种啊，是会破坏我们的法身跟慧命的啊，那就是烦恼魔啊，烦恼会让我们的法身慧命无法清净。天魔它也是障碍哦，我们的法身慧命的。那总之这些魔的意思就是会障碍我们修学的，修学善法，对一切善法有障碍的都是魔事。 那什么是模式？我们要事先了解，并且防范未然。底下会举《般若经》大智度论的说法，先提醒我们。第二种是菩提心劣弱，下列微弱。第三，业障会让我们退转，退失菩提心。第四是法障，法障主要是两个，第一个是乐行不善法，那当然它就会障碍我们成就菩提。第二个就是不喜欢大圣的甚深法，例如诸波罗蜜等这些大圣法，如果厌恶不欣喜的话，会造成我们成就菩提的障碍，这是法障。这四种都会退失菩提心。好，我们先解释不觉模式。如果不知诸模式，那就不能够降伏烦恼，去除障碍。如果不能够去除障碍，那就会退失菩提心。问曰：那什么是诸模式？好，这详细的大家可以参见脚注39，我把相关的出处都列出来了，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模式品跟量过品，大智论卷68、69模式品跟两部合品，那边很详细，大家可以参照。好，底下十住毗婆论所说的大致上都是在引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或者大智论所说的。那我们看一下第一种，应说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波罗蜜时，就是应该先说大圣六度的时候，即说大圣所设的深意时，不极乐说。本来菩萨应该乐意为众生来宣说这些大圣法，可是他却不能够很快速的乐意的为大众解说，那就是模式。有可能是魔的障碍，有可能他先世的因缘顿根，想说但说不出来，或者因为懈怠的因缘没有办法急速为大众解说。第二种，说法或听法的时候傲慢自大或者散乱戏笑，即使他很愿意说，但是于其中间因为其他的因缘令心散乱，不能专心说，这个也是模式。或者书写读诵为众解说或者论义听闻受持等，不管是解说或者是听经闻法，傲慢自大他的心散乱，心想着其他的事而起妄念，不恭敬而嬉笑，这样的话法不入心呢，当然就不能受用。这是模式，会障碍我们成就菩提。第三种，互相讥笑议论，两不合合。我们听经闻法是希望从里面得到法义，而不是在打分数。哦，他的口才不好啊，相貌不庄严啊，这个又不是选美，也不是在演讲比赛，这些都不重要啊。口才不好啊，口齿不清晰，这个都是其次。我们重要的是希望从里面了解法义，依法而行。但是如果互相讥笑 议论两不合合，这样的话就不能够通达真实义。有的听不下去了，就离席了。作是念：我于此中无有受记，心不清净，亦不说我，诚意聚落居家生处。这段文如果只看这字面会不太好懂。我们看一下角注44，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摩示品是这样子的：如果受持般若波罗蜜经受持读诵正意念修行的时候共相亲密，当知是为菩萨摩示。若受持般若波罗蜜读诵乃至正意念时心不合合，就是心不专一，那这个也是菩萨摩示。有人在诵经的时候嘴巴在诵，心也还可以想到别的地方去啊。嘴巴诵啊，心还可以三心两意啊，这种其实严格说起来就是菩萨摩示了啊。好，另外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说有善男子善女人心里这样想，到底在讲什么我都听不懂，我不得经中之味，与其坐在那边发呆了，不如就离席就舍弃，当知是为菩萨摩示。那须菩提就请问佛：那到底什么因缘在听法者在听法却不能够得经中之味就舍弃呢？好，佛就说原因这样离席的菩萨是因为他前世没有久行般若波罗蜜禅定精进忍辱持戒布施，就是说对六度的熏习不够深厚。那这些人听闻般若波罗蜜不得滋味就离席。他们有的人心里这样想：我于般若波罗蜜中无记，这里无记就是没有得到受记，没有得到佛的受记，心不清净就离席了。好，我们再看下一段。须菩提请问佛：何因缘故佛不为他受记？如果佛先为他受记，说不定他心里一高兴尽管听不懂，但是我已经被受记成佛了，那我就真的继续听他不会觉得不是滋味就离席。佛告须菩提：如果这位听法的菩萨未入法位中，就是还没有得到菩萨无生法忍还没有体悟诸法实相，他还没有体悟诸法实相，那么佛就不会为他受记，将来会成佛。闻说般若波罗蜜时，菩萨心里这样想：我没有被佛受记因为受记有时候佛会讲某某人他受记将来会在什么什么地方成佛也会讲他过去在什么地方有什么因缘种下了善根所以我受记他将来会成佛。但是这位听法者在听般若波罗蜜时都没有看到这些，没有听到跟他的受记的任何情形。须菩提言：是何因缘故生般若波罗蜜中不说这位菩萨的名字？佛说：未受记的菩萨，那诸佛就不会提到他的名字咯。菩萨作是念：般若波罗蜜中没有提到我的生处，没有提到我的名字， 或者我居住的城落的聚落城镇，就是在经中都没有为他受记，提到他的名字啦，或者是他居住的地方。因此他不想要听般若波罗蜜，那就从般若会中离席。好，我们看完般若波罗蜜经这段文以后，再回过来看十住毗婆沙论，应该就比较好懂啊。因为他无法通达真实义，就离席，心里想我于般若波罗蜜中没有得到佛的受记，心不清净，佛没有受记我，也没有提到我过去所住的城镇聚落，我生在哪里，因此不想要听法，不得般若位，因此从坐而去。好，这是模式。第四，舍大圣所说诸般若蜜，即于声闻必知佛自调度经中求萨婆若。自调度经就是二圣自度，自己调心，自己调伏自己的这些自度的经典，想要在自度的经典中来求一切智一切种智，那是很困难的。我们看一下角注45，这个也是出自般若经。角注45，菩萨学于经，舍弃般若波罗蜜经，那是无法达到佛的一切智的。这样的善男子善女人，就好像舍弃根而攀枝叶一样，根是根本啊，本立而道生嘛，他没有顾本，却只顾枝末，那就是菩萨模式。那学于经，什么是于经呢？佛言是声闻所应行经，就是舍弃了般若身经，却只学二圣声闻必知佛经。好，倒数第二行，善男子善女人舍弃深般若波罗蜜经的根，却攀枝叶，枝叶就是取声闻必知佛所应行经，这样的舍弃大圣经，那就会退失菩提心。好，第五，乐说世间事，令心散乱。如果书写读诵解说听闻受持等的时候，却乐说其他种种事，这样的话会破坏的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这样的深奥的经典，就应该专心好好的解说啊，但是却提到其他种种事。提到哪些事呢？方国，那就是四方州郡啦、聚落啦、城镇、园林啊、将帅、军事或者盗贼等事，或者武器装备、憎恨、贪爱、苦乐、父母兄弟、男女妻子、衣服饮食、卧具医药、自生自物。重点的般若波罗蜜都没提到，反而提到那么多其他的世间的世俗的事，这样的话心者散乱，就会失般若波罗蜜。又说贪嗔痴，还有怨家亲密的眷属人有时候难以中道而行，要么就跟人家结怨，要么就跟自己的家属太亲近。好食或者是恶食，歌舞伎乐，忧愁戏笑，或者世俗的经书歌功颂德的文章文艺小说等等，或者亡 古啊，过去的王古的故事，国主帝王地水火风，或者五欲富贵及利养等世间诸事，都谈这些事，想要令心喜悦。这样的话，那只是得到世俗的了啊，世俗的喜乐，没有办法得到般若的法味，这个就会退失菩提心。第六，魔化作比丘或比丘尼的形态，以声闻必知佛经啊，来令菩萨行者来受持，对他说：“你应该修学这些二圣经，你要舍弃你本来所学习的大圣经典啊，这个啊，本来学大圣，现在舍弃了大圣，这会退失菩提心，这是菩萨的模式。”第七，底下是讲听法者跟说法者两不合合，这也是模式。例如听法之人他不想要听，说法人很想讲，听法人根本不想听，这两不合合。或者听法人很想听，可是说法人他心里却懈怠，因缘不能合合，两不合合，这是菩萨模式。第八，有人求法，想要听法，可是说法者却想要到其他地方，因缘不合。有的说法者乐于说法，可是听法者说：“我很忙啊，我要去忙到别的地方去，没办法来听法。”这两不合合。第九，说法者多欲求，贪图种种的名闻利养，他虽然这么要贪求，可是听法者根本不想给啊，不想给这个说法者，没有给予的心。第十，听者有净信心，想要听闻佛法，可是说法者却不乐意为他解说。反之，说者乐说，可是听者却不好要听闻。十一，或时有说啊，地狱非常非常苦啊，不如你现在得人身，当下就早取涅槃啊，不要再来受这三恶道的业报身，这是最有利的。除了地狱有苦以外，畜生也有无量诸苦，经常是为人做苦役啊，或者是会有杀、会有宰杀的情形，也很苦。恶鬼、阿修罗种种过恶，这三恶道还有阿修罗等苦。或者有人又劝说，生死多有忧患，那么你现在不如早取涅槃，最为有利。就是希望他早点证得涅槃，不必再去管长久在世间度众生的事了。那么这样宣说，如果听他的话，就即入涅槃，就无法再继续修学大圣了。第十二，又称赞世间尊贵富乐，这是世间的乐哦。有的又称赞色界无色界功德快善，这是色界无色界的禅定乐。有人说你要么就在世间的欲乐，或者赞叹色界无色界的禅定乐。又称赞出果乃至阿罗汉果功德之力， 这是二圣的极灭乐。就是有人劝他，你不如修世间的欲乐啦，或者上二界的禅定乐，或者二圣果，希望破坏他的大圣心，说你赶快证二圣果，这对你最为有利。如果听信他的话，上师菩提心，就是菩萨模式。十三，又说法者乐于眷属，他希望能够有很多人围绕在旁边，可是听法者却不随从，这两不合合。第十四，说法者想要到饥饿不安稳乃至有杀身之祸很危险的国土，告诉听法者说，你不用跟来的啦，你何必跟我到这么危险不安稳的国土去呢？如果听者就升起懈怠心，不愿意再跟随说法师去听法，这样子说法跟听法者不合合，就没办法再了解深般若意，这是菩萨模式。第十五，说法者跪敬施主，他觉得这个施主有供养啊，就喜欢说法者喜欢跟这施主周旋啊，应酬啊，我很忙很忙，塑形问讯，经常在跟施主往来，使听法者不得听受，这个也是不合合，也是菩萨模式。第十六，于身法中定生疑惑，特别是有魔变化身形，告诉菩萨说，你现在所读的这些大圣经并不是诸佛所说的经法，我所说者才是佛的经法，这里的我是魔了，魔所说的，惑乱菩萨说，你以前所学的这些不是真正佛所说的经法，我所说的才是。若菩萨能行是法，能够依我给你的这些法而行，你就能够证得实际。实际的意思就是最究竟的真实，最究竟的真实，如果以二圣来说，它的最究竟的目的那是证得涅槃。但如果对大圣来讲，最究竟的真实那是无上菩提。那这里其实是魔想要扰乱菩萨，阻碍他发大圣心，证得无上菩提。好，小节，如是等种种因缘两不合合，说法者跟听法者不合合，无法听闻学习大乘法，这些都是菩萨模式。取要言之，于一切善法有障碍，那都是模式。魔就是障碍我们法身慧命，有烦恼魔啦，或者天魔。这里以上所讲的更扩大，说法师跟听法者如果因缘不合，不能够完成听法，那都是障碍，也算是模式。好，所以一个会退失菩提心的，就是对这些模式不了解，不能够去除障碍，就会退失菩提心。第二，菩提心劣弱者，诸烦恼有力故，烦恼强而有力，而菩提心，道心就是菩提心，却非常微劣。 就是非常微弱，没有力量。于无上菩提的志愿，想要成就无上菩提的心愿，因此断绝。再来业障，谁有种种业障，这里说能令求大圣人退转，本来想要求大圣就退转，会让本来希望求的大圣退转的所造的种种行为，那都是业障，业是行为，如果会让他退失菩提心的，这都是业障。再来法障，乐行不善法，这是很不应该的啊，跟菩萨行就不相应。另外呢，厌恶空无相无愿及诸波罗蜜等诸深妙法，他喜欢不善的，对善的空无相无愿，这是解脱门啊，对空空义的了解很重要啊，他却也没有好药心。对波罗蜜能够自利利他的，他没有好药啊，这会障碍成就菩提，那就是法障。这样的四法就能够让我们退失菩提心啊。这四法，第一个对种种模式的障碍没有了解，再来菩提心非常微弱，再来就是有业障跟法障，这四法会让我们退失菩提心，应该要小心。好，我们先休息一下。